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说到，清廷为了扩充海军的力量，允许买1到2艘铁甲舰，可是呢，李鸿章反而反对，说时机不成熟。沈葆桢直到去世，铁甲舰也没买成，所以这件事儿让沈葆桢至死都难以瞑目。所以临终前，沈葆桢留下了一条遗言：臣所每犯不忘者，再购买铁甲船一事，至今无及矣。而侃侃之余，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，我人万不可轻视。直到闭眼，沈葆桢都没明白为什么没买成啊，都是李鸿章耍的花招。就算买成了，这艘舰也会归南洋水师所拥有，所以李鸿章干脆咱就不买了。沈葆桢未能如愿，他死后继任者刘坤一声望较浅，显然不能和李鸿章抗衡。加上这个时间北洋海军逐步发展起来，李鸿章认为这回时机成熟了，立刻向德国伏尔羌船长订购了2艘铁甲舰。这2艘战舰无论吨位、装甲、航速、火炮，都是当时极为先进的，虽然不能说世界顶尖，但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。那您会问了，这么高级的舰船得花多少钱呢？340万2白银。340万两应该算是比较贵的了。那么这两艘舰是什么舰呢？一艘命名为定远，另外一艘是镇远。这两艘舰是北洋海军当之无愧的主力战舰。沈葆桢打死都想不到，在他闭眼没几年，他念念不忘的铁甲舰终于买回来了，可惜全归北洋水师了，而南洋水师的实力却没有实质性提高。当然这两艘舰船在后文书中我们还将详细提到。1884年中法之战爆发了，法国舰队偷袭马江，福建水师11艘兵轮、19艘运输船被击沉。这支由沈葆桢苦心经营10数年的中国吨位最大的舰队几乎是全军覆没。中法战争结束以后，高层再次认识到海军太重要了，所以又发起了新一轮海防建设的大讨论。这次讨论的结果呢，决定成立海军衙门，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。过去不是说南北洋水师同步发展吗？不，这个计划改成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昌。也就是说呀，与其分开力量来练，不如咱们呀要治不要量。 由于北洋舰队负责拱卫京师，所以朝廷特奏优先发展。对于北洋海军来说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。1885年9月，海军衙门成立前不久，也出了一件大事儿。湘系大员左宗棠在福州辞世。这一年前呢，朝廷任命左宗棠是钦差大臣，督办福建军务，意思就是你要去重振南洋海防。不幸的是，这位左宗棠左大人到任不久撒手西去。左宗棠死后，举国上下没什么人能跟李鸿章抗衡了，所以北洋海军一家独大，迅速发展也在情理之中。话说1886年5月，醇亲王奕轩出京巡阅北洋水陆各军，当时的北洋海军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。在这次巡阅中，李鸿章派出了定远、镇远等八艘战舰和镇东、镇西等六艘炮舰，是前后护卫，气势浩荡，蔚为壮观。在这之后，各兵舰进行了实弹演练，鱼雷艇释放鱼雷，而且海岸的炮台也竞相开炮，一时间是炮声隆隆，火光冲天。哎呀，这可把这位奕轩看美了。这位醇亲王满面欣喜，对于北洋海防的建设成果甚为满意。李鸿章也高兴，在送别奕轩的午宴上当场赋诗一首。这首诗是这么写的：照海旌旗摇电影，窃云歌槊耀荣光，万千气象深楼高，忽地其烟永六鳌。您听听这诗写的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其实在甲午中日开战前几年，清政府曾经进行过两次盛大的海军阅兵，这两次阅兵都为李鸿章挣足了面子，甚至李鸿章对外公开宣称，我们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啊，意思是估计你们打不过我。1888年12月17日，北洋水师章程颁布，标志着北洋水师正式成军。此时北洋海军拥有25艘军舰，官兵4000余人，不仅成为晚清中国最大的海军舰队，而且号称是亚洲第一，世界排名第8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了，接下来呀，我们就要说说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。首先讲一下丁汝昌。其实丁汝昌在淮军中名气不大，如果不是北洋海军的建立，估计今天啊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。但历史偏偏选中了丁汝昌。丁汝昌字雨亭，号次章，他呀 是农民出身，安徽凤阳人。早些年他的先祖因为避兵乱，由凤阳迁到庐江定居。据说明洪武年间，这丁家一度发达，可是到了清初家道中落。这位丁汝昌幼年的时候只读了三年私塾，就辍学在家帮人放牛放鸭子，勉强能吃口饭。甚至呢，他一度还干过摆渡，还到豆腐店当过学徒，年轻的时候受过不少苦。父母双亡之后，丁汝昌只身一人度日，生活很困苦。后来到了1854年，这一年太平军正好攻打庐江，丁汝昌被抓了军丁，随军到了安庆，当时隶属于程学启部。丁汝昌和程学启是意气相投。话说1861年，湘军不是围安庆久攻不下，利用计策，策反程学启获得了成功。之后，这位程学启率亲信82人投奔湘军。这82个人里，有一个就是丁汝昌。投奔湘军以后，丁汝昌改掉了原名，他的原名叫丁先达。不过呀，咱也没必要记他的原名了。这年夏天，湘军以程学启、丁汝昌为先导，是攻破安庆，立下头功。这场战争后，程学启升官升成了游击，任开字营营官；丁汝昌升千总，充开字营少官。到了第二年，淮军建军，当时的李鸿章以商界为名，把程学启整个的开字营整体给挖过来了。从谁那挖的呀？曾国荃嘛。丁汝昌也就随着一起加入了淮军。不久，淮军东渡援沪，丁汝昌也到了上海。在上海期间，丁汝昌作战勇猛，被刘铭传看中了，很快就调到了明军，担任骑兵队营官，并升任参将。此后六年里，丁汝昌跟着刘铭传是南征北战，先后参加了平定太平军和捻军的战斗，而且立下了很多战功，后来升到了提督衔，赐勇号叫协勇巴图卢。按道理来说也算是一帆风顺，可是事与愿违。从1874年开始，丁汝昌开始走背字了。这一年平定了捻军，朝廷要裁军，他的马队三营恰恰就被列入裁撤名单了。丁汝昌不高兴，上书抗议，刘铭传大怒，打算以违抗军令给这个丁汝昌治罪。那哪行啊，丁汝昌一听你要治我罪啊，算了，我走吧，跑回老家避难去了。丁汝昌的老家在庐江石头镇丁家坎村，1864年迁入朝县高林乡郎中村。关于丁家他们搬家呀，有一个说法，也就是大将当避地名。什么意思呀？他们原家叫什么？丁家坎啊。说呀，你姓丁，说丁在庐上不吉利，所以啊，你们得搬家。当然了，这个说法是否属实，我们也无从考证了。但30年后，甲午战败，丁汝昌之名被钉在耻辱柱上长达数年之久，却是丁汝昌始料不及的。再说当年，丁汝昌抗旨逃回老家，心情郁闷。闲居数年以后啊，不堪寂寞，又回到了京城。朝廷呢，一看也是用人之际，把他发往甘肃差遣。西北当时是苦寒荒凉之地，丁汝昌不愿意去，怎么办呢？找老上司。对，反正天津也不远，到天津找李鸿章求助。万万没想到， 这次去天津真是天上掉馅饼，他的好运砸到脑袋上了。因为李鸿章正在为北洋海军的统帅物色人选，见到丁汝昌就直接把他留下来了。他对丁汝昌说，你和醒三有戏，也就是说啊，你和刘麻子有过劲，我如果用你，恐怕刘铭传有意见，不如啊把你们俩分开。现在我不成立海军了吗？没人统帅，你呀干脆就来我海军吧。哎呦，如此的好事，踏破铁鞋无觅处啊。丁汝昌说，遵命。想都没想，用脚后跟就答应了。就这样，丁汝昌留在了北洋海军，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海军生涯。有个问题，海军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近代化兵种，丁汝昌过去是陆军，对于海军一窍不通。按道理来说，无论如何丁汝昌都不是海军统帅的最合适的人选，可是李鸿章偏偏就选中了他。关于北洋海军的统帅，李鸿章一直很苦恼，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担当。当时丁日昌曾经向他提议说，这个旧水师的统领年龄太大了，而且不习惯新式的轮船，这些老水师的将领不适合当统领，不如啊您启用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。不行，李鸿章当场就给否了。这些学生看上去懂技术，可是太年轻，刚出校门未经战阵，不堪重任。况且船政学堂的学生都是福建人，这点尤其让李鸿章不放心，他的门户之见还挺深的。哎，就在李鸿章苦于找不到人选时，丁汝昌就跟发了个传真似的出现在李鸿章的面前。这一切看上去真是机缘巧合，但对李鸿章来说，如此安排有他的考虑。没错，丁汝昌是不懂海军，但无论资历还是军阶都可以出任海军统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会不会不重要，这是我老部下，忠诚可靠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在李鸿章的心中，忠诚和能力相比，忠诚更为重要。懂不懂海军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学嘛。所以见到了丁汝昌，李鸿章立刻拍板做了决定。应该说，这一次的拍板改变了丁汝昌的命运，也决定了北洋海军的命运。在后文书中，我们会和您讲到，甲午战败后，朝中的重臣对于李鸿章是大加抨击，尤其对任用丁汝昌做主帅批评的最多。能不知道吗？早在启用丁汝昌之初，外界就不看好，包括李鸿章亲近的人也不乏质疑和反对之声。李鸿章心知肚明，包括李鸿章的女婿张佩伦就写过一封信说啊，当年曾国藩办湘军水师，文用彭玉麟，武用杨岳斌，如今你把许前身当作彭玉麟，丁汝昌当作杨岳斌，虽妇女小孩也不认可。后来啊，袁宝林也写信告诉张佩伦说，丁福而贪，恐不胜任。尽管这个批评很尖锐，李鸿章还是不改初衷。人家怎么评价呀？说这个丁汝昌啊，这人太浮躁，而且有些贪婪贪功。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吗？不是他听不进意见，而是找到一个既可靠又懂海军的人没有啊。你说丁汝昌不行，可以啊，你们给我找一个比丁汝昌让我更满意的人有吗？ 没有。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。丁汝昌做梦都没想到，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竟然天降大任于己。丁汝昌重新投奔李鸿章是公元1877年，最早是督操北洋水师炮船，只是啊临时负责，直到1888年才被正式任命为北洋水师提督。您别以为我说错了，没错，整整十年，从临时负责到正式任命，这十年恰恰是李鸿章对丁汝昌的考验期。应该说，在这十年时间里，丁汝昌的表现是可圈可点。比如1879年，李鸿章让他前往英国督带订购两艘兵船“超勇”和“扬威号”，丁汝昌顺利完成了任务，获得了锡林巴图鲁勇号，并正一品封点。三年后，朝鲜不是发生了壬午兵变吗？丁汝昌奉命率北洋三舰前往平乱，同样不辱使命，帮助吴长庆将朝鲜的大院军押回中国软禁。这次行动得到了李鸿章高度评价，认为丁汝昌久经战阵，创练水师，讲求西法，这一次扬威域外，足彰国本。换句话说，这是给我们长了脸了。于是在李鸿章保奏下，朝廷赏赐丁汝昌穿黄马褂。1883年又实授他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。此后，丁汝昌多次带领北洋海军前往朝鲜的釜山、元山、永兴湾以及海参崴、长崎等地进行操练和巡游，都圆满完成了任务，也受到李鸿章的肯定。到了1888年，北洋海军正式成军，水到渠成，顺理成章的，丁汝昌坐上了北洋水师的第一把交椅，北洋海军提督，并加尚书衔。丁汝昌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。从1888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，这六年是丁汝昌最辉煌也是最荣耀的六年。可是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，辉煌和荣耀瞬间便化为乌有，甚至成为灾难和耻辱的记忆。甲午战争距离今天已经过去100多年了，关于丁汝昌的功过是非，史学家们依然是争讼不休。但是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观点，他们认为丁汝昌不是一个真正称职的海军统帅。
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